啊，各位佛友，阿弥陀佛。讲到这里，我想会有一个很根本的大问题会出现哈。不过，有的人哈，我想一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头就很大。就是说，中国人对那个判教的方式跟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判教有很大的区别，有没有？当我大概20年前吧，开始读印度佛教思想史哈，为什么要读这个呢？说实在，我个人是为了要理解佛教美术史的关系。其实为了图像啊，我个人的发心呢哈，来讲的话，其实我主要应该说是我要处理图像的问题。就说图像，我一直讲图像跟着思想走。如果我们思想史搞不懂，图像就看不懂，对不对？也就是说，所谓的佛教美术史的发展，是建立在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这样能同意吧？思想走在前，图像跟在后。那当时候读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时候，我真的也非常的讶异，而且说实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很难读的，是很难读的。我当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跟矛盾，也不是说矛盾了哈，有个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我的师公也算是天台宗，对，我们其实在台湾来讲，几乎都是禅宗的法脉，但是我的师公比较特别，就是说他很早就到大陆去参学，之后把天台宗引回来台湾的最早的一位。所以他在佛教史上有他的分量跟地位也在这里，因为天台宗呢，他以讲经说法为主啊。那天台宗的判教，还有华严宗的判教，这两宗呢，其实是非常中国化的佛教。他们的判教哈，如何判呢？他们说三期之内说华严，有没有？那因为华严所说的是成佛的一真法界。那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听得懂，所以呢，佛陀就说阿含，对不对？阿含呢，那么说了12年，阿含说了12年之后呢，才讲方等，方等经典就是大圣经典，8年完毕才讲什么般若，讲了22年，然后最后7年说法华跟涅槃。那这样子等于分了5个时期哦，把佛陀一辈子讲经说法，以北传说49年，用49年来算，那么分了5个时期，这个就很像，我说很像对某位作者或者艺术家，是不是也可以去分他的初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他的作品会有风格上的变化，有没有？那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当时我面对着印度佛教思想史，竟然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发展啊，我当时也很犹豫啊，也想我到底是要根据天台的来讲，天台宗来说呢，还是要根据英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后来还好，我自己算一算，还好年纪还不是太老。假设我已经60、70岁、70、80岁，我相信我还是要用天台，因为我没有那个体力、脑力去读这个东西。说实在，我个人呢，要读懂印度佛教思想史，正好是在我，禁足将近2个月的那个时间，我才看进去。不然我平常这样忙碌忙碌啊，那我把印度佛教思想史读懂是很困难的。在忙碌中，在冲哈，在这种这个散乱当中，是几乎没办法读，而且他也必须还要有地图，还要有图表啦，这些要去整理出好几个图表之后的对照，才慢慢理解。所以那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样子的一个，就说以导师这样子的来治学来讲的话，这个是要很深厚。但导师不是站在什么学术的立场，导师真的纯粹为学佛而佛学，其实是为了学培养宗教情操跟智慧， 还有什么这个哈、啊，就是导师讲的信愿、慈悲、智慧三者合到一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哈、啊，就是说，哎，让我们的智慧的部分越深，其实是为了信仰能够怎样越坚定哎。假设我只用天台而哎跟学术上的考证有落差的时候，我到底是要纯信仰的话，那我就必须要舍掉智慧这个部分，是不是？当然最好就是要信智合一，是不是要信智合一啊？哎，就是说我们回头理解说，哎，天台为什么是这样的判教，有它的时节因缘啊、哦，因为那个在西元大概是哎四五世纪的时候的天台大师华严大师能提出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是那个时代的时节因缘。因为我们中国人所吸收的接受的佛法是点点滴滴的哦，不是像现在能鸟看呢、欸、哦，应顺导师也幸好是生在这个时代，他才有机会鸟看。除了哦导师的这个术士的善根因缘之外，还要加上时节因缘哦，是因为应顺导师能够深入北传大藏经还有日本学术界的很多研究的基础啊、哦，还有呢就是导师还阅了南传的大藏经啊、哦，南北传都通，而且还要有能力能够治学治，就是从直接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个发展来看待呀、啊、哦，是在这个时代才有的机会。我们说比应顺老师再早一点的太虚大师哈、哦，他也是对导师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但是太虚大师毕竟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不是在就是说还是站在中国人中国佛教的立场来看，所以他的眼界比较不同，其实眼界有一些不一样的哦。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还是要归到时节因缘的问题上面了哦。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这样来鄙视历代的高僧大德，这也不对，历代高僧大德还是有他非常了不起的哦，在那个时代的这样子的眼界哈、哦，已经非常的了不起哦，因为是时节因缘，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因缘法，它是不是很复杂？不仅是个人的，还包括时代的，包括整个大的时代。哦，在那个时代能够有华严跟天台的判教，已经是很不容易。哦，那当然到这个时代才有机会像导师这样子的，哦，能够这样子治学过来，而有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个发展的那个脉络，哎。那所以呢我们说哎，那个妙法莲华经哈、啊、那么因为讲到这个就会牵涉到我们说哎，妙法莲华经到底是不是佛亲口宣说，其实不是在佛陀那个时代就有哎，其实并不是哦，但是妙法莲华经它倒是出现的早，因为在初期大圣就有，在初期大圣就有，它属于初期大圣的经典哎，但是我们不能说是叫做佛陀亲口宣说，因为北传都是会重在佛陀亲口宣说嘛。哎，因为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哈、哦，并没有这个妙法莲华经，佛陀那时代也没有华严经啊，也没有叫做般若经典的，也没有。这个其实都是后来逐渐啊、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这些经典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传出来。那我们之所以说它还有机会再传出，就是因为在最早期的大家设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不够周全嘛，所以其实是还是会有其他的经典的出现。还有就是说哎，不只是哦，这个我们说佛陀能说，佛弟子能说，天人也可以说，化人也可以说，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经典律典论点上面的这个丰富性啊。哦，好，那还是回到啊，因为真的要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跟立场看是不容易，不过会是比较健全的了哈、啊，因为还是跟当然学术不能代表一切，不过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跟这些能够有一些配合啊。那其实我们说是希望我们的那个智慧深而怎样，让我们的那个宗教情操更深。而不是因为智慧而抛弃了信仰，那又不对了。哦，因为佛教本来就是一个信智合一的宗教。哦，因为智慧深的话，其实也让我们的那个信仰更深，让我们能够培养所谓的术士善根因缘。 啊、的那个最重要的因缘法，其实也在那个唯识学里面的七八识的流转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我想那个其实才是更重要的哈、哦、并不因为哦这个懂一点什么然后就去鄙视或者去抛弃所有的信仰，那也不对。哦，其实是应该结合啊、哦、信愿慈悲智慧是不是都应该要结合在一起哦，才是比较这个健全的佛教啊。哦，好，那么我们刚讲到第十四页嘛，哈，十四页的最下面啊这一段呢，讲的就是第三个时期，有没有？菩萨为本，大小兼唱。我们刚才是把前面的这个分流的部分第二期讲完，对不对？啊，那第三期呢，也就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算是南方的安达罗王朝，北方是贵霜王朝啊的极盛的时代，但是不久。所以我们说那个王朝也是会从兴盛而衰亡嘛。哦，你看那个佛教是不是教运也如此，国运也如此，人的命运是不是也如此啊，都是这样子的啦。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因缘法，我们就容易接受一切、啊、而不是一直在抱怨或抗拒，是不是都没有用啊。哦，我们要透过因缘法会比较宽广的来看待，而且接受。哦，这个才是重要的哈。好，那么在我们第十五页哈，第十五页呢，初期大圣的经典哈，还有一方面呢，当这个南北朝两边哈，就说这个衰落之后，其实中印又发展起来。我们本来说，哎，中印法难之后，是不是促成南北朝南北两哈这个南北方佛教的兴起？但是当南北衰败之后呢，中印又兴盛起来。中印兴盛的时候，就是梵文学复兴的时代，哦，那婆罗门教啊、哦、的这个兴起嘛，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又在蕴含着，因为跟婆罗门教结合的关系，所以梵我化的真常唯心在佛教界也起着酝酿的作用，所以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经典。哦，但是呢，我们说在第三个时期叫做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的时期，一位很伟大的圣者就是龙树菩萨，有没有？龙树菩萨他是生在南印九寿大圣的熏沐，又出家在北印的说一切有部，所以我们说龙树菩萨的性空为名系，他是综合了南北哦。哦，综合南北，因为他当时候是不是南北对立、大小对立、性相对立、空有对立的时代？哦，所以他发挥宏通一切法性，啊，一切性空，一切幻有。哦，性空，它是通彻一切的，性空是很重要的真理法则，无处不性空啊。无处不性空，所有的真理就是它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娑婆世界如此，其他世界是不是也如此啊？现代如此，未来还是如此，过去也如此。所以学性空，我们说那经济效益最高。哎，有的人不要抱怨说，我、哦、这么老才学到性空，说没关系，下辈子还可以用，下辈子再来还是性空的，因为真理法则就是这样啊。真理法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学的。哦，在佛法里头很核心的部分就是真理法则，就是属于实法。但是为了要理解实法，是不是要很多全法、全巧变通法、全巧变通？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落在全巧变通里面，而忘了实法是什么。哦，而忘了实法。哦，所以呢，性空为名系，它是透过性空而通彻一切。它对现象上面呢，它会用什么原生原灭如幻似化来看待，所以这个叫做幻有，叫做宛然有而已，宛然有而毕竟空。如果真是一位中观学者的话啊、哦，如果我们是一个学习中观、学习龙树学的人啊、哦，性空学的人的话，怎么看待所有一切现象呢？就说这一切不过只是幻有，如幻似化。为什么如幻似化？因为性空的缘故，就因为性空。哦，所谓的性空，就是说它是因缘的 和合生灭的过程。为什么能够和合生灭啊？离散，就因为怎样？因缘充满了平等性。哦，它是空性的，它不具有单一不变主宰的特性，所以它可以任我们来排列组合。所以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是不是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出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排列组合是原生出来的，终究会不会圆灭啊？还是会圆灭的。所以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现象来看待，它不过只是原生圆灭的幻有的过程而已。哦，如果能看透这些呢，就比较不会那么执着它一定要不变。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追求想要永远不变的东西啊？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哈。好，而且他三圣同归的菩萨本位佛法，佛教。啊，为什么说三圣同归？其实波瑞它属于三圣功法，透过缘起性空，尤其透过空，也是提供了声闻缘觉的解脱道，也透过空而造就了所谓的菩萨道。因为菩萨道是六度万恒嘛，五度为盲，如盲的样，波瑞为导，有没有？是不是以性空为会目啊？哎，其实是以性空为会目哈，透过性空而通彻一切嘛，而打破了我们凡夫的什么界限，才有机会超凡入圣。哦，还要打破初地、二地、三地的界限，是不是才不断的提升啊？哦，所以他也反对北方佛教的极端者，就是发智论、哦、大毗婆沙论，他们是站在实有的，而且琐碎。哦，那么南方大圣经典的出现呢，那么龙树菩萨也把他叫做方广道人。一切都是空，他的这个空跟龙树菩萨所提出的性空学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一路空到底啊，但是呢，空到底又觉得不安心，又跑出一个不空，哎，所以他们有如来藏空跟不空如来，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哎，当哈、啊，他本来是一路空到底，但是因为唯心系他本来就比较属于有中的了。所以他最后他还是不安心，还跑出一个不空如来藏，但是龙树菩萨的性空学不是这样，他就是缘起性空，中道不二嘛，啊，都是透过因缘法来看的，啊，所以呢，这个啊性空学来讲的话，啊，它是幻的显现，啊，幻的空寂合成，现空无碍的中道。哦，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这个以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的这一个时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哦，当然当时候其实真常一圣为心的后期大圣经典也已经开始出现，他也很想去抑制他。哦，那么但是呢，其实那是一个时代的洪流，其实也很难抑制。哦，那么这里说假定一定是一圣，唯有什么法华经可信呢？因为法华经它还是初期大圣就出现的。但是如果啊，这里也讲说特别说到一切依心起，而且执着心是真实常住啊，因为真实常住这个是不是已经违反了佛陀所说的无常无我啊？因为佛陀那个时代虽然不是直接用性空，但是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要透过无我才是真正的啊，解脱烦恼啊，啊，外道也是不断的在研究生死解脱的问题，所以会提出大我、泛我、真我、神我，什么我都是有我，只有佛陀是不是提出无我啊？啊，而且呢，佛陀所讲的无常故苦啊，佛陀讲的世间的苦是因为怎样无常的缘故嘛？啊，为什么无常？因为不断的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的无常相，所有一切现象是离不开这个，啊，所以纵然是快乐，还是无常。苦也是无常，痛苦也是无常，哎，其实同时痛苦也是无常，痛苦也不会永恒不变了，苦也会有苦的变化，快乐也有快乐的变化哈，所以呢一切都是无常。如果啊，尤其像真常唯心系，他会比较执着心是真实常住，那么导师讲那个不过就是梵王就说，婆罗门教是不是早也有真心之梵我论呢？ 哦，其实这个早就本来，其实人本来就这是人性的问题哈、啊。我们一直都在执着那个单一不变的主宰的特性嘛，哦，所以就容易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好，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哈、啊，这个从第三期之后就要又倾向于什么？菩萨之生，倾向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的时代，哦，就是无着还有世亲菩萨的出现，哦，那他们的出现呢，总摄了说一切有不有没有，哦，起来回心向大，哦，所以他比较偏于北方，哦，比较他因为他们比较都在北方，所以他们也会是非常的重论的。哦，所以唯识学难读也是他的论点多，经典少。哦，真常唯心系是怎样？经典多，论点少。性空唯明系呢，比较平衡，经多，论也多。哦，不过因为那个性空唯明系一位大论师就够足以成系了，龙树菩萨，他的论著就多得不得了了。哦，好，那我们第十六页呢？哦，第16页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是第四期了啊，哦，也就是后期大圣。那么经来讲的话啊，哦，那么在第四行，经是大众啊，哦，哎，大众分别说，还有呢独子系在内，偏于东南。那大圣论啊，也就是说大圣经典其实是由这几个部所传出来的了。哦，那大圣论点呢，它是南北综合的，南北佛教的综合，也有修正净化大圣经的倾向。啊，不过呢，这里就讲到说，啊，可以说不透过说一切有部来讲的话，大圣是不重论的。啊，因为大圣的兴起呢，其实是从大圣经典的兴起开始。那么还好有大圣的这个大论师，那大圣大论师呢，我们说这两系的大论师是不是都在说一切有部出家？嗯，其实都在说一切有部。 哦，所以呢他们因为都受到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们啊，也才让大圣佛教是重论的啊，尤其龙树学跟无着学是更理想的大圣学。但是大圣不能说只有这两个系而已，只有这两派，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真常唯心系，哦，其实就是真常唯心系，哦，其实也就所谓的真常唯心系。 哦，那么在这一页的倒数哈，哦，第二行老师就说我们赞成继承龙树无着抉择又综合的精神，对不对？这两系是不是 都比较有能力去抉择而纵横，但是也不否认真常唯心系的存在。所以我们说大圣是不是有三系啊？就是这三系嘛，哈，无这个龙树菩萨的性空唯明系，无着世亲的什么虚妄唯识系，还有呢就是真常唯心系。哦，因为如果否认了这一系来讲的话，就不能窥见佛法流行的真相。哦，所以以大圣经典来讲的话呢，尊重初期的大圣经典。哦，那真常唯心系呢，老师会认为说是适应梵文学复兴而离宗的，但是它却也保存佛法的精华不少，也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了。哦，所以呢这个老师还是哈，哦，站在大圣三系哈，哦，老师并没有说去排斥的真常唯心系，不过就是要从，哦，就说还是值得去研究的，哦，那么古书不易读啊，佛典似乎更难呢，啊，哎，真的，因为太复杂了，不是一个人的，哦，不是佛陀哈，哦，这个，啊，哦，因为佛陀又没有著作。对不对？又有以口传口，然后又经过时间空间的这个演化，真的很难啊。哦，那但是佛法要很正确的认识，就必须要从这个佛法的演化来看待，也就是思想史的角度 哦，好，那从思潮的地带来看大圣，哦，也就是把前面的五期把它浓缩成三期，哦，那么也就是第一期跟第二期就是以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第二期就是倾向菩萨的声闻分流，这两期合起来叫做无常实有的声闻行。哦，这是第一期。那第二期呢就叫做性空幻有的菩萨行，那么其实就是第三期跟第四期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还有请、哦、如来倾向的菩萨分流，是 第二期。第三期呢真常妙有的如来行、哦、那么就比较属于最后一期、哦、这个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那么在三十期当中、哦、那么导师把它归结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吗，三十中呢性空幻有的菩萨行是根本结集圣典的正常开显、哦、导师一直把真常妙有的如来行把它这个归为有一点离宗啊，哎，所谓的为什么说它离宗，因为它会比较归到什么唯一的，对吧？而且真常的，就是说长久不变的嘛。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所谓性空正好是相反的？哦，我们所谓的四念处有没有？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哦，还有这个心受 OK。身受心法，啊，身是在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对不对？所以是不净的，啊，那是这个跟常乐我净是不是正好反过来？其实正好反过来耶，嗯，所以常乐我净是真常唯心系所发展出来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它有一点离宗。因为我们习惯要想要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去追那个一个圆一个很一个端点，然后要它能够不变的，然后让我们很安心的。当然如果是在初学者还可以了，但是不要一直陷在那里啊，因为一直陷在那里的话呢是很难跳脱出来的，反而容易执着住哦，所以呢，是有一点离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会是跟那个梵，哦，跟那个婆罗门教的思想也是结合到一起。哦，因为婆罗门教本来就提出真心之梵我论嘛，是有我的，是梵我的，是恒常不变的，啊、哦，是唯一的。哦，所以当我们看不懂宇宙。人生间的千变万化瞬息万变，我们也把它归为唯一的万能的上帝来主宰所有一切，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自信妄执？这也是哦，哦，所以佛教最核心的部分反而是要去破这些的，才是佛教的特质。这个也是不共其他的，啊、哦，这也是佛陀不共其他的独道大用。哦，所以其实我们说佛陀也是透过啊，等于说去破除这个才是最核心的这个真理法则。那这个部分当然我想真的确实也不是一般根基的人能够接受，真的要有点宿世的这个善根因缘哈，不然要到这个部分也不容易，光是我们佛教里头能够深入到这个部分也还是少数的。嗯，因为声闻它还是从相来看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呢，这三个部分哈、哦，也等于把五期数为三期了。那导师也是认为，性空幻有的菩萨行，哦，初期大圣，最多到后期的确当者还可以哈、哦，因为无着世亲菩萨他也是属于什么虚妄唯识系，他这个也才算是根本结集圣典的正常开显。好、哦，那其实最后的这个也是导师所并不同意的啊、哦。好，所以呢， 其实这三期哈，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三法印，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三法印。啊，所以这三法印呢，在第十八页啊，第二段说第二期叫做无我法印的开显，有没有？第三期是什么？涅槃法印的开显。那其实第一期是什么？无常法印的开显。其实第一期啊，第一期是不是就是声闻为本啊？声闻是不是以法以那个相无常相为他的出离心呢、啊？对不对？声闻是不是看到生死的无常啊，才想要厌离生死嘛？但是他会有想要有一个理想的境界能去，就是什么涅槃的境界，是出离生死心入涅槃嘛？啊。所以第一期也等于是无常法印的开显，啊，第二期呢就是无我法印。所谓的无我就是性空，性空是最能彰显无我，啊，所以这个无我如果正确的理解无我，就不会害怕。但是往往我们因为误解了无我，就会害怕，会觉得哎，明明有我，怎么会说无我啊？有我相，但是相是不断变化的我相。为什么会不断变化的我相？因为我是性空的缘故，有没有？我是不是众缘和合出来的？啊，我为什么一直在变化？因为因缘一直在离散当中，所以我们不断在老化生病，最后是不是还是死亡啊？我们主宰得了吗？主宰不了。我们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不变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叫做无我。所以所谓的无我也就是在讲我是性空的。那我是性空，这样是不是很讲起来很累赘？性空就直接用一个否定式的符号来讲我嘛，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哎，看到所谓的否定式的符号，就要知道在讲什么，在讲因缘法，在讲性空。所以《般若心经》才260个字，里面有多少否定式的符号出现？有没有？是不是就是在讲性空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它都是性空的。哦，免得我们一直以为啊，有眼耳鼻舌身有色身香味触法而去执着的那个相，其实这些相是不是不断变化的相啊？哎，我们的那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相，从年轻到逐渐衰老的过程，那个相是不是一直不断在变化？本来耳聪目明到老眼昏花，还是同样的我啊？只是这个我是不是不断在变化的我？所以我们彻底的讲，这个叫做无我，因为我们主宰不了，我们无法不变啊。对，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我，我们不过只是众缘合出来的我，才能够去知道所谓的无我。所以无我是最能彰显性空的，这样理解吗？所以哈，我们说，哎，这个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常，也因为性空，对不对？而通彻这一切嘛。啊，所以呢，十八页下面有一个表哈。从无常，诸行无常，这个是从缘起的生灭相来说，有没有？无常它是不是一种相？缘生缘灭的相，所以呢，它会产生哈、啊，会让我们看到生相跟什么灭相。啊，所以三法印会渐入什么一灭？啊，等于就是说。原始佛教用三法印，到大乘佛教呢就一实相印，反而缘见了三法印。透过性空而知道诸行无常，透过性空而知道诸法无我嘛，是不是也是透过性空而达于涅槃寂静啊？哎，所以这个会是菩萨行的时代哦。所以三法印渐入一灭，就是由三法印而发展到所谓的性空，性空它的那个极灭性嘛，哦，所以以涅槃极境也是从缘起的什么极灭性来说，有没有？哦，那么就会进入所谓的一实相的缘见三因，也就是菩萨。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也就是所谓的性空，啊，所以他这里说无自性空嘛，就是无常性、无我性跟无生性，自性极灭的意思。也透过无我无常不生而证入涅槃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说这个也等于说是从声闻啊 声闻为主，只解脱我同归道，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是不是就是第一个叫做无常的啊？无常法印的开显啊，啊，到第二期也就是无我法印的开显，到第三期也就是涅槃法印的开显了。哦，好，那第十九页中间这一段呢，因为其实这第三行也在讲真常论的一些看法啊，那这些呢往往其实最简单的讲就是那个摩尼宝珠了，就是那颗摩尼宝珠，会觉得这是本有的，而且它长恒不变。哎，哦，所以这个，所以这个那个真常唯心系也是如此的。哎，哦，所以他就是会一直一直抓着一个东西。嗯，哦，所以导师一直讲说这个叫做梵王的旧说，有没有在第十九页第二段第三行？哦，那么在第十九页倒数第五行哈，说龙树菩萨无着菩萨之间有一种一贯的精神，就是综合南北佛教。哦，并且呢，他们对后期的真常妙有论呢，加以批评跟洗练。哦，他们之所以会去这个批评洗练，那么其实也等于说是对真常妙有，因为他会比较属于梵王旧说。哦，所以导师把印度佛教史分为无常、性空，一直到真常，对真常多少有一些指责。那么老师就说这个在他自己来讲的话，觉得是继承了龙树无着一贯的精神啊，时代不同，那么这个真常系的这个病会更深了。啊，所以这里也提到太虚大师批评印顺导师本身啊，因为太虚大师一直很站在中国的立场，所以他对真常唯心系把它取叫做什么法界圆觉宗，一直要放到最前面来。而且他认为，因为那个大圣起信论啊，大圣起信论是真常唯心系里面少有的论点，所以大圣起信论是很重要的一部论点啊。那太虚大师一直认为大圣起信论是马明菩萨的作品，哎，那但是呢，就是在学界其实并不这么认为啊。所以这个也是，其实导师在《大圣起信论》这部书里头也提到了。哦，就说其实《大圣起信论》他，因为他后他也还有放了一些唯识的观念呢，啊，那也必然是应该在唯识之后才有唯识的东西进来嘛。哦，如果他是在那么早期的话，那是不可能有唯识的理念进来。哦，所以我们说大圣真常唯心系其实他起得很早，却成系的晚，就是因为他的论点问题哈，论点。好。那从大圣的内容来看大圣，啊，那么导师就讲嘛，大圣学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一言难尽。但是有两件事情可以看哈，一个就是从世间极灭的解说，到佛陀行果的赞扬。那世间极灭的解说呢，就是以生命中心的世间观，也就所谓要去建立出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是不是才能够去通透所谓世间极灭啊？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是也是极出来的，但这辈子是不是也会灭掉？那灭掉不是永远不变的灭，是不是还会再极啊？以唯识学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第七意识的那个染着没有去处理，其实我们自动会再生，全自动的，不用想，真的不用想。我们的第七意识就很像我们说那个脊髓反应一样哈，打那个我们的膝盖，它噔自己会起来，不是我们叫它起来跟不起来，不是我们第六意识能控制的，它是直接反应。我们的那个再生能力是直接反应。嗯，有些人说哦，这个世间太苦，我不要来了，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来就能够不来，我们自己没解决的话，还是会再来，还是会再来。嗯，因为我们原生的力量是很直接的，嗯，是就来自第七意识嘛。所以不是我们都说，但是第七意识的教育也唯有我们的六意识能够去教他。哎，所以我们第六意识为什么要听经闻法，无非就是希望从佛陀那里的智慧来教导我们自己第七意识啊，让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染着不要那么严重啊，然后在这种生命的流转当中呢，理解 如何的去流转，甚至我常常讲说，其实所有的菩萨反而利用了生死，因为菩萨认为生死即涅槃嘛，他愿意长长久久，也透过菩萨道是不是才能够圆满成佛啊？哦，所以要到佛陀行果的赞扬，也不只是对释迦牟尼佛或十方诸佛，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未来佛啊？但是我们如何成为未来佛，就是要首先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流转的问题啊，而且要知道啊，就说我们那种行菩萨道的这个愿心要很深很切，而且是世世常行菩萨道，有没有？如果我们对生死不哈、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都搞不清楚，我们所发的愿就不可能那么深切，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对世间极灭的理解啊，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然后呢，再去这个跟所谓佛陀的三业大用来学习，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身口意三业的问题啊？哎，但是我们凡夫毕竟是凡夫的境界，跟佛陀的落差有多少？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去学习的，啊，去实践的，而且要实践哈、不是只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身口意三业真的不是只有思想，也不只是嘴巴讲讲，而是身体力行哎，对不对？也要身体力行啊、去综合啊、要能够综合啊、所以呢，菩萨道的精神哈、所谓的菩萨。那么在二十页的倒数第三行哈，老师就讲到嘛，菩萨比声闻更难，因为声闻他是不是只要跳出世间就没事了？哎，但是菩萨不是哦，菩萨要事出事入而无碍，有没有？那为什么能事出事入而无碍？其实是不是还是透过不二中道啊？要世间跟出世间，我们本来以为是相对的两面嘛，那实际上是不是并非如此啊？那是不是要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够去打破这个界限？来让世间与世出世间呢，它是不二的，是中道，那么才可能事出事入而无碍，对不对？所以呢，以菩萨来讲的话，是综合了世间跟出世间的精神。而且菩萨要能够不厌世，但是也要不恋世。那么尽管这个地覆天翻，却还要八风不动。为什么要能够八风不动？就是因为菩萨道怎样深入法性。我们常说是外在的在八风吹动，大海的表面是波涛汹涌啊，但是到海的底部呢，越深的海越宁静，就不会只有现在那个海的表象。我们之所以如果执着在表象，是不是就永远在那边动荡不安呢？唯有深入法性，所以要上得了天，也要下得了地狱啊！这是什么样的能耐啊？就像那个地藏菩萨，是不是专门去地狱道啊？他愿意去啊！就算到了天道，他也不会被物欲所迷惑啊！所以所谓的菩萨，就是他要能够随处祈求，随处现，到圣贤菩萨以上啊！他是可以到处去的，所以呢，菩萨的生命是丰富的，是尊贵的，是光明的，那么以他来讲的话呢，那么也是无限的富裕的，尊严的，壮美的。为什么？因为菩萨道他不断的在利他当中，也因为在利他当中，其实菩萨会充满了福报。菩萨他有福报的特质，所以我们一旦在图像上要去显示菩萨，都是这个带了珍珠璎珞，都是比较呈现的是在家乡。出家人几乎都是，为什么要出家？因为出离心很重才出家，所以属于那种菩萨根性的出家人是少数的，属于出离心的在家人是少数的。在家人都是出离心比较没那么高，出离心高就是出家去嘛，这样理解吗？所以在图像里头，一旦画声闻就是画出家众，一旦画菩萨就画在家众。因为在家众本身家庭就是道场，工作场所就是道场， 哦，你们就在这当中，其实一样是可以修啊、哦，可以修行的。所以呢，在自己的周边呢，因为利益了很多的众生，所以本身他会是啊、哦，就说菩萨会是庄严的，是壮美的，啊、哦，是富裕的。那么，菩萨呢，他要充满了平等的、自由的、圣洁的特质，啊、哦。那之所以圣洁，就是因为能够怎样，能够不落二边呢？所以老师就说，菩萨是强者的佛教，是柔和的强，是寂弱的强，是活泼泼而善巧的强。哦，所以这个过去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其实菩萨道哈、啊、要温柔的坚持，虽然很温柔。但是很坚持，菩萨是不是要非常温柔啊？哎，因为在温柔当中，是不是才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如果凶巴巴的，那众生早就离我们远去了，对不对？所以菩萨他必然是要非常温柔，但是菩萨倒是很坚持的，坚持到生生世世都愿意坚持。哦，我们生生世世之间是有隔音之谜、啊、哦，但是菩萨要能够突破这个隔音之谜，哦，为什么？因为菩萨的因缘法，其实我们都其实透过唯识学就是，其实我们因缘法都寄放在哪里啊？七八两时不断流转，所下过的那种利益众生的种子，将来就结成福报。但是菩萨道更重要的就是他还是要有智慧，因为菩萨道就是在帮助众生解脱嘛。所以我们说菩萨道他是要怎么样，要能够悲智双运呢、啊？哦，所以我们说，温柔跟坚持好像是相对的两边，但是透过不二是不是要打破这个界限？所以叫做温柔的坚持。那个前阵子在台湾其实很喜欢安藤大师的建筑作品。因为他的作品有一种低调的奢华，他的建筑哈叫低调的奢华，他的作品哈非常的怎么样，很低调，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装饰，他就是建筑的本身，结构的本身，他就是清水膜所成的，它不用再贴任何的泰炉或者是什么什么石头或者什么都不需要了，它就是结构体的本身。但是它那个的那个建筑法是非常奢华的建筑法，就是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它的点滴没没嘎嘎，哦，它的那种，它的那个作品，它的建筑作品是很特别的哈，叫做低调的奢华。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想象了哈，因为我们觉得低调跟奢华应该是两个对调对立的现象，但是如果去打破，我们就说一旦打破哈，所谓的不二哈才可能呈现最高的境界，啊，那前阵子这个宜兰的兰阳博物馆，其实盖得非常好，哦，我真的觉得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赞美那个兰阳博物馆的那个设计的方式。他们前阵子我去的时候，正好他们也办了一个展览，叫做浪漫的真实，其实浪漫的现实浪漫跟现实好像相对的两边，是因为宜兰它本身，宜兰我是宜兰人啊，宜兰人是比较特别的哈，因为本来他处在三不管地带，所以宜兰的民风比较有自己的看法。那宜兰其实那个，因为他本来也是个比较属于穷乡僻壤的地方哈。那宜兰的县长曾经就想说，我们宜兰如何能够发光发热？后来他是从建筑去下手，所以他其实那个东山河的整治是他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后来他们在建筑的发展呢，他们那个展览其实就是在叙说着东山河啊，前东山河时期的建筑，到东山河时期，到东山河之后的时期，在现实的环境里头走出了他的浪漫的理想， 啊，所以看到这些题目都会觉得，哦，所谓的不二，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不二，你知道吗？哦，中道不二是不是菩萨道很重要的那个依据啊？不二哈，本来是相对的两者，而去打破它，让这两者不具有那个界限，让它能够通透无碍。所以其实佛法也是要建立在现实的环境，但是又要去解脱超越现实环境。涅槃本来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嘛，对不对？但是呢，菩萨呢，纵然他能够获得理想的境界，却不忍心自己享用，而希望能够怎样帮助众生来共同分享。哦，这是菩萨道的一种精神了哈。所以老师这边讲到柔弱的强，济弱的强，哦，这一类的哈。那其实他这个其实都也是站在什么不二的立场。哦，所以希望哎，经过几个例子的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了哈。所谓的不二，其实它是因缘的和生灭哈，打破两者对立的现象，是透过什么？透过缘起性空的缘故。哦，所以六度万恨嘛，五度如盲，有没有？波瑞为道，而且菩萨他都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无所求的心呢。啊，不求回报的心，所以我们说菩萨道他上，菩萨道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不是收获不来，是收获自动来的，自然而然来，不是求来的，也不是追来的，它是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当它因缘成熟，是不是自动呈现啊？而我们比较可能哈，就以我们凡夫比较，如果理解了这些，其实我们只要去怎样，只问耕耘，收获自动来。哦，其实是收获是自动来的，所以呢，菩萨道可以随份行见，随缘尽力而已。啊，所以菩萨道呢是不急求断惑而证真实的。啊，菩萨呢，那么尤其像大圣经典来讲的话，是行见为中心的。啊，是行见为中心哈，而且呢，让我们的那种心胸坐列气象，啊，要能够怎样不断的扩大，啊，不断的扩大。所以呢，菩萨来讲的话，有崇高的志愿。所以崇高的志愿就是怎样成佛的志愿，是透过学佛行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哈。那有诚挚的同行，也就是慈悲心。还要有生命的理智，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智慧啊？哦，所以呢，其实也等于说是这个信愿慈悲智慧，有没有？在我们第二十一页的倒数第二段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哦，菩萨呢就在平常行旅当中怎样表现出来？所以，菩萨能够使佛法能够实际啊，而且直接的来怎样利济人群呢？哦，那么当然以菩萨来讲的话，初学者啊，就要去做一期的专修，所以等于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应该好好的这个行菩萨道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是一种调伏自己、净化自己，乃至于充实自己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啊。那二十页最后一段哈，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导师提出了所谓大圣经典呢。因为有时候大圣经典里面神话的成分是不是也不少啊？也不是说神话了哈，比方《妙法莲华经》的说法台在灵鹫山，如果各位去朝圣的话，就知道那灵鹫山的那个说法台不大，但是那个《妙法莲华经》所说的那个哇，参与的法会的大众是多到数不清的，其实很多的众生都是依空而住呢。不一定，哦，就是在现实的环境，哎，想，哎，这么小一块，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众生？啊，所以呢，这个导师就讲嘛，哈，所谓的大圣经典呢，应该要从表象写意的心境去领略它。它常是一首诗，可能是一幅画，要带着一副艺术的眼光。哎，所以有时候学艺术也是不错的，也就是说要有人文，要有人文的眼光来看待。哦，导师就举了比方明月对我微笑，天为吹诗放雨来啊，这个在 用科学来证实是不是哇全部都幻灭了。但是我们说哎，世间学世间不是只有科学说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二，有时候一加一会不会大于二，也会小于二啊，对不对？因为人文思想这些还有艺术它其实是无限量的，那也是人类的特质啊，它才有更大的一个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嘛。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要读大圣经，艺术的修养是有必要的啊，要懂得还要懂得一点神话学。其实西方啊，西方的美学几乎都是立在什么神话学，哎，我们不能说神话的就一定不行，我们要善用，对不对？也要去哈、啊，甚至民族学，还有一定要有宗教的情绪，哦，不然的话呢，就不是辟佛者欲，就是宁佛者欲，这两者就是落到两边去了。其实要中道不二，其实要中道不二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从这样子的眼光角度来看待大圣经典，我们就不会去追究，哎，这个可不可能，那个可不可能。哦，你说明月怎么可能对我们微笑 啊？但是，哎，这个在文学艺术的领域是非常值得去发展的，哦，好，所以呢，什么是初期的大圣经典？哦，那么导师也讲说，所谓的般若经来讲的话，可能刚开始有第一会、第二会，一直到十六会，但是后来可能就慢慢加多了。所以如果读般若经典导师就建议说哎，先读前面五会啊。那么像法华经啊，法华经也是因为它属于初期大圣啊，那华严经也属于初期大圣，它也是初期大圣。那华严经因为很大部啊，其中的进行品、实住品或入法界品啊，这个都比较属于早期的。那么这里还提出了好几部经典，那很多的经典往往都是因为比方在龙树菩萨的论著当中出现，表示是那个时代出现的经典，如果他没有提到的可能就是在他之后的，所以才没有机会提到嘛。然后因为龙树菩萨的论著非常的多，那龙树菩萨也会引经据典，所出现的经典呢，只要龙树菩萨论著里面出现的经典都比较属于什么初期大圣的经典哈。那这些经典呢来讲的话哈，也应该去这个好好的读啊，得一个比较根本而扼要的认识，再去读后期的圣典啊，也比较能够有什么判别的能力，也比较有判别的能力啊。所以呢老师也讲到说有关于大圣的问题是非常的多，我们应该多多的研究，多多的去理解啊，然后尤其佛法的真相也等待着我们来发掘啊。不过导师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哦，哎，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能够踏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东西的话，是不是能够啊更省力更清楚一点啊。说实在导师的这种整个的那个架构真的非我们的能力所及，乃至我们光是要去理解导师写的都已经很吃力了哦，不过真的我觉得以当今来讲的话哈，真的尤其知识分子们哈，真的说要深入佛法哈，印顺导师的著作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的基础，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合适的啊，而且能够建立比较宽广宏观的一个角度，而不是站在某一个宗派或某一个角度而已哦，他的那个真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哦，而且那种法义的那种深入才有机会的哦，而且是清楚明白的哦。好，那以上就是大圣啊是佛说啊，也只因为时间很有限哈，也只能带着大家略看了哈，那详细的看就也真的要靠大家自己去哈，尤其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一面其实都离不开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个架构啊。好，那我想有问题的话也只能这个哈，这个事后了哈。那我们这里有几件结缘品跟大家结缘哈，我们本来这个属于流通版子出了心经，那今年我们又出了金刚经还有八十规矩颂，哎，都是等于都是可以跟大家结缘的啊。那我也觉得这三套 也是开启我们哈、哦、这个深入经藏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哎，那这个也跟大家哈、哦、这个结缘了哈、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平安茶，哦，是我们今年度的哈、哦，因为这个龙年嘛，所以写深安道龙，哎，哎，哦，取龙的那个发音了哈、哦。那这里面有两颗小沱茶，哎，小沱茶是那个普洱茶啊。哦，那这小沱茶就是用煮的方式，然后再去过滤一下，很可爱的。像普洱茶，而且这个普洱茶，那个开运法师鉴定过后说很好喝的。他跟我，开运法师他的在普那个茶他是很内行的，嗯，所以有时候有好茶就是请他鉴定一下，他都问，他说这个好喝，哎，所以各位可以。啊、哦，这个带出门很方便哈、哦，里面两颗，哎，哦，因为它很扎实，平常这种茶包大概就是六克的分量，但是我说哎，只放一颗太小气了，所以放了两颗。那因为都是居士的发心了、啊、哈、哦，所以也拿来跟大家结缘，而且这次因为那个航运方面正好有多伦多的田居士发心哈、哦，所以我们这次弘法的各个点呢、啊。一些书籍啊都是透过他的发心而寄来的啊、哦、所以这些都可以跟大家结缘。那还有就是我们大概也成立一个觉峰佛教艺术学院，是网站的，可以啊、哦、以美国来讲的话可以参加网络佛学院。哎，那这个佛学的课程啊、哦、以佛学课程为主，那也有佛教艺术的课程啊、哦、这个会讲到印度佛教美术史啊，中国佛教美术史啊、哦，乃至到台湾、日本、韩国，这些都能够有一些理解啊、哦。那当然，透过佛教美术，其实是希望能够去深入佛法，哎，就说有时候从图像哈、哦，也是另外一种启发，而且印象深刻啊。哦、那还有，哦对，还有就是那个有 L 夹，啊、哦，那 L 夹是。对，我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哈，其实整理我父亲的作品，花了10年的时间出版了《杨荫峰全集》，啊、哦，这个《杨荫峰全集》呢，一整套大概55公斤，30卷呢、啊，去年完成，哎，也是很不容易，在华人里面哈，大概这么多的作品，大概也是目前，啊、哦，要出到这么多是很不容易。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哎，慢慢的把它一些画作了、雕塑了，把它印在那个 L 夹上面，啊、哦，那个是很实用的啊、哦，又可以让大家有机会拥有啊、哦，那所以那个也都可以随喜啊，那、哦哎、跟大家来结缘，哎。哦，因为这次没有带过来是哦 ，OK， 啊，好，嗯。哎，好、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谢谢大家，那个也真的算很有善根了哈，因为这本真的很不好读，哎，也不是很好读的哈。因为导师的妙语集说要，有的人说哦，他要赶快把他整个读完一遍啊，我都觉得不大容易，嗯，并不容易哈。包括我个人，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读完一遍，嗯。那我们佛好，我们的网站佛学院就是可以有现场直播，哎，将来啊、哦，就是那个哎，我们9月份开始有讲《摄大圣论》，还有《大圣广武运论》，哎，那这两个论其实也都是印顺导师的著作，哎，哦，那就等于不断的去累积哈、哦，那可以，那像 DVD 也有20套左右了，哎，那这些也都可以。哦，就详细状况就可以看这一本，啊，那因为我们北投的那个建筑的那个什么旧社了哈，旧社修建已经开始可以运作，哎，那北投那里真的也是很好的弘法的这个场所哈。那当然将来要新建的部分就是还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是保护区还要申请啊，啊，那等于还有一段这个。 这个申请的时间，不过我们就是开始运作，所以呢一方面也是加强网站的，然后还有就各位可以上网，有很多套的那个 DVD 也可以随选点播，然后随时都可以在佛法上面继续学习。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好，我们还是回向好了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